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带领今天弟兄姊妹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们，把你的话语借着你仆人的口，让大家都听得明白，让讲的和听的都同蒙造就。谢谢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你的话语是我们的指路的明灯，是我们遵守的准则。也求你继续来保守我们，祝福还没有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求你的祝福与他们同在。我们将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好，我们讲得很快，已经进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了。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撒母耳记一开始的时候，
会讲到，谢谢乔汉，
谢谢，请坐。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撒母耳记开始就有一个大家注意的一点，就是约柜丢失了。因为以色列民呢，他们并不敬畏上帝，上帝就让约柜丢失了。那等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呢，约柜终于回到以色列人的中间，因为上帝拣选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来带领这件事情。那当约柜回到中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也是大卫在统治这个王朝最鼎盛的时期就开始了。那本来大卫在之前的时候，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啊，很有神的恩赐，也是一个很谦卑很顺服的一个年轻人啊，屡立战功，最后遭到扫罗的嫉妒啊，他就被追杀。所以他跟扫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扫罗一出来就打仗，打仗了以后众人就拥戴他，他就很顺利登上王位，然后之后就开始他的从巅峰时期就开始往下落了。大卫不一样，他从小就受很多的辛苦，受很多的磨练啊，他甚至在很多地方不应该的地方被扫罗王所误解。经过很多的磨难以后呢，他又重新跟随上，在跟随上帝的过程里面呢，他的心智就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磨练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领袖是合神心意的领袖的。所以约柜在他的带领下呢，就可以再回到百姓的中间，而约柜的运回呢，就表明这个神的同在与以色列人在一起了，表示他们的信仰又开始恢复了。那上一周我们讲到说，等到约柜在运回来的路程当中呢，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就是乌撒就去伸手去扶那个约柜嘛。相信大家虽然听到了一些不同的解释呢，也会还是心里会觉得有一点，我是好心做错事吗？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惩罚我呢？所以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这以色列人，他有一个特别的背景哈。我们简单复习一下，在民数记的时候啊，上帝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他说这个将要起营的时候，他们在旷野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一切的器具都遮盖完了，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以碰圣物，免得死亡。你看，抬的人都不能碰圣物的，碰了圣物会怎么样呢？免得死亡。然后呢，后面又说，每次观看那个在那个会幕，在那个会帐幕里面进行侍奉的时候呢，亚伦的子孙一定在，立位支派的人一定在，而且呢要做一些特别的一些处理，然后后面都强调说不可以碰啊，免得死亡啊。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不是说我去碰这个上帝不高兴，上帝把你就击杀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哈，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建新堂，对不对？新堂那边拉了很多的电啊，我们新堂需要很多很多的电，所以它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电器啊，那个变电器上面就写着呢，一定要有专门那个 professional 来处理这个电，而且呢要穿上防护服务，要按照程序来，要先断电，要按那个电钮，然后才可以碰，还戴上手套，如果不这样做呢就碰到电了，对不对？就被电所击杀。可以这样理解一下，我这样解释其实不是很好了，但是比较简单一点哈， simple 一点哈。对，那所以当那个乌撒去，他是，你说会不会有人好心？哎呀，这个电表出问题了，那边漏水了，赶快把电表那个闸拉下来，他就伸手去碰了，他不知道这个规矩的。当然，你可以说不知者无罪了，也不能怪他，他确实不知道嘛。但是他碰到那个电的话，结果会怎么样？他就被电死了嘛，就是这样。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情，不是上帝故意要刑罚他，上帝已经说了，这个约柜不能碰。不合适的人去碰的话会死的，就好像一个电工如果不穿上防护服，不把电源的那个总闸关掉，就去碰那个电线的话， 他一定会死的。那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呢，我们不要专注在这上帝是如何规定的，上帝的如何规定是要清楚的。但是重点是，你看他约柜离开他们有一段时间了，约柜没有放在以色列人当中，放在俄别以东那个地方，俄别以东人家里面，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约柜的规矩了，久了嘛就忘了嘛。就好像如果说不用说很远哈，上个月刘牧师讲的什么道大家都不知道了，所以一定要翻过来看一看哈，一个操作手册啊，一个讲道的记录要看一看，常常看才能常常提醒嘛。就是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要常常看神的话语。万一有一天你不看，你说哎，这对不起我不知道啊，对，你虽然不知道，但是你过了这个界限的时候呢，那个结果呢就一定给你。你说这样太严厉了，我不要。那好，反过来讲一下，那这样做的话就有好处，虽然你不知道，但是你不小心做到了，哎，这个好处就临到你了，请问你要不要？那还是要嘛，对不对啊？好的你要，坏的你就不要啊，都是同样的一个心态啊。可见我们都是罪人哈。那这就是为什么约柜啊这么严厉的一件事情啊，必须用人抬，而且圣物的话，那不能一般人不可以碰。所以乌撒就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无辜，但是就像一个例子，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常常要清楚神的话语，而且呢，不要弄错。不要弄错啊！有的时候人会把话语稍微改一改啊，稍微添一添，减一减，这样都是不对的，因为这个结果都会临到你。好的结果临到你，坏的结果同样临到你，这是上帝祝福的一个原则啊。好，这是上一周我们碰到的一些要讨论的事情啊。而且在第六章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大卫身穿以弗德并且献祭，这个记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大卫穿以弗德，还记得以弗德的话一定是祭司穿的吗？大卫居然穿上了以弗德，他就开始献祭了，跟当初扫罗随便献祭不一样哈。扫罗那是祭司在，但是祭司没有来，他就着急，他就献祭了。而大卫呢，他身穿以弗德，就说明当时啊，好像大祭司的这个职位啊，设立出了一些问题。约柜离开以色列百姓了，以至于导致的祭司制度都会有一些偏差。大卫穿上以弗德，他就有一个祭司的身份，他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就有一点点像我们的主耶稣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身份啊。所以大卫在那个时候，他身兼祭司和君王两个职分。他迎接约柜进到以色列，进到那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就很忘形的在前面跳舞啊，以至于他的太太都开始轻视他。那这一点的话呢，应该说大卫在上帝的面前呢，他自以为是清贱的，而但是他米甲呢就讽刺大卫呢，就导致他一辈子不生育。所以你看，从整个这个结构你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一个主要的原则贯穿其中啊，你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就好像圣经教导一样，我给你指一条正路，你要走在其中，你不要偏左，你也不要偏右，为的是让你得好处。好，等到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先整个的那个架构来看一下。那大卫的鼎盛时期呢，就从第七章到第十章就已经出来了。你会看到在历代志的一些记载上，包括撒母耳一些记载上，凡是讲到大卫的功绩的时候呢，都是讲他作战打仗。当他做王的时候，他开始统一全国，他把外敌都打败了。然后呢，约柜呢又进到耶路撒冷里面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就想一件事情了。大卫的特点就是他从来没有忘记神的恩典，对，哪怕是之后他犯罪的时候，他也是记得神的恩典。所以大卫就想为耶和华建殿。我们看一下圣经上怎么写的。本来是大卫要为耶和华建殿哈，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那个时候大卫就对先知拿单说，他看呢，我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啊，他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就想到上帝在哪里，我现在在这里，那上帝在哪里呢？亚伯拉罕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他总做一件事情，还记得吧？ 他就是给耶和华建一柱坛，
对，
先有神的位置，然后才有他的。大卫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他就想为神建殿啊。好了，这个拿单就对王说了，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拿单，先知拿单也认为说，大卫你这个想法是蛮合理的，你可以按照你的这个心意来做了。那这个时候上帝就来调整他，他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啊，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且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啊，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上帝不让大卫为他建殿，为什么呢？当然我们可能会想说，哎，大卫不让他建殿，可能是因为他以前杀人太多，然后还有他建殿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个国家刚刚建立，而且需要很多丰富的物资，这个时候呢不要劳民伤财，应该先稳定经济。当然你又可以有很多的重点了，可以很多来解释的。那这里面我想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上帝不让大卫建殿，但是却跟大卫立约这件事情。大卫进到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领袖的时候呢，也是通过上帝的带领的。但上帝的带领呢，当初扫罗也是通过上帝的带领的，可是扫罗就很快的从高位上就掉下去了。而大卫呢，经过一些磨练呢，他会比扫罗的时间更持久一些，但是上帝却对扫罗和对大卫却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做法。虽然是之前对扫罗曾经说，你要遵守我的诫命又如何如何，如果不遵守的话，就算你的王位，把你王位从你这边挪去哈。可是你看，你到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却说了一个特别的地方，他说，你的寿数满足，与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啊。他没有提任何条件啊。他没有提任何条件，说如果你的后裔，如果你遵行我的话语的时候，我就祝福你的国；如果不遵行，就挪去你的国。但是到大卫的时候，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他必为我的名造殿宇，我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上帝跟大卫立约了，而且这个约呢是要兼顾他的国和他的后代，而且是直到永远的一个约啊。这个约很特别哈。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之前呢，在圣经的旧约这一部分的话，上帝和人立了很多的约，比如说我们常讲的，比如说伊甸园之约啊，当然有人说是亚当之约啊，但是那个可能有人说它是约，也有人说它是诫命啊。等到挪亚的时候呢，也有挪亚之约，对不对？然后后面有亚伯拉罕之约。那带领以色列民出来的时候呢，有西乃约。你会发现在每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上帝都主动与人立约。那大卫这个时代呢，是王国的一个新的开始的，上帝又主动跟他立约，很特别。所以约这个概念呢就很有趣了，它不是说我们两个签一个合同，而是上帝主动该跟人立约。那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以色列人常常违约的，但是人违了约，但是上帝却不废弃他的约哈。所以就叫做上帝的信实，到现在也是一样的。我们也常常会跑到外面去，周日也不在，然后教会的服事的时候呢，我们会有的时候会说，哎，我太忙了，我先忙我这边的事情，然后再来做这些事情啊。其实这都是我们常常把上帝先放到一边去了，都是一个背约的一个表现啊。你说哇，郑牧师讲的这么严重啊，我就是少来一次就跟神背约了。但你反过来想一想，你背约了，上帝还在这边继续崇拜呢，还是有弟兄姊妹在这边崇拜，让你再回来。你出去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想，我好像最近灵命有点低落，对神的话语不感兴趣了，然后心里觉得亏欠，然后你又回来了。你觉得是你亏欠吗？不是，是圣灵在里面提醒你，哎，你应该回到我身边来了，所以我们就回来了。这就是立约的，这就是上帝的约的一个特点，他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们啊。 不过这里要稍微提一下，挪亚之约跟之后的亚伯拉罕之约有一点区别啊。亚伯拉罕之约是跟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这个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所立的，而挪亚之约呢，它是跟天上地，它是跟地上所有的活物立的，不仅是人呢。所以说，在圣经里面讲说天地万物都在叹息，等待那个被救赎的时刻到来。那个说的是挪亚约。而身为神的选民呢，在这当中呢，就起到一个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要我们先借着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大卫的那个单数的后裔，跟神和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让在万物跟神之间做一个和好的工作，不仅是人和人之间和好啊，连环境也都要和好。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到这个环境的问题啊，环境的问题啊。OK，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边。当那个大卫领受了这个上帝的约定的时候呢，你看这个约它有几个不同的特点的。他首先他说建立大卫的家室，当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是拣选一个民族，然后之后呢这个范围越来越窄，然后拣选大卫。到底什么人才是真正的亚，到底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到底谁才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呢？这个后裔从哪里来呢？还记得之前士师记里面说这个以色列国中没有王，大家都任意而行，然后之后这个王从什么地方来呢？路德记就出现了啊，原来是从路德和波阿斯的后代里面来，后代里面又是谁呢？再往下到耶西，然后最后到大卫，大卫再继续往下延续啊。所以你看整个这个启示的这个过程啊，它是渐进式的，而且是越来越清晰啊。到大卫的这个时代的时候，上帝说要建立大卫的家室，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要继续接续这个王位直到永远。所以到新约的时候，那些人求耶稣医治的时候不是喊吗？说大卫的子孙呢，请你来救救我吧。对，就是这个意思，他们都很清楚的。而且这个国度呢，他说到永永远远的啊，这个永远的意思我们都知道是指的是整个这个属灵的国度是到永远的啊，因为大卫的王朝后来也被毁灭了。那讲义上这边讲到一个那个希伯来字的这个家呀，叫 bait， 这个字呢就它就是和家连在一起。但是其实你看在第七章啊，它里面讲到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家和殿的事情。第七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这个宫中呢就是这个 bait， 是宫殿的意思。然后第二节呢，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住在幔子里面。然后之后上帝说，哎，你怎么可以建造殿宇给我呢？这个殿宇呢也是 bait， 虽然中文的翻译不太一样啊，但实际上它原先这个词呢都是这个家的意思。在第七章里面这个家呀特别的多，至少有，我看看，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有十处的经文它翻译成殿，翻译成殿宇，翻译成家，翻译成居所，都是同样的一个希伯来的字，他就用这个家来代表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上帝不是要住在殿中的嘛，上帝不是要住在家里面的嘛，但为什么这个殿这么重要呢？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上帝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而耶稣基督透过圣灵与我们同在，而上帝呢就不会住在那个有形的殿中了。但那个有形的殿中，有形的殿变成什么了？有形的殿变成什么了？旧约的时候是宫殿嘛，上帝的约柜在里面嘛，大家看见了哦，看到这个宫殿，看到这个约柜，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了。那到新约的时候呢，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啊。所以你看当初大卫要建造圣殿的时候准备很多的物资，花很多的功夫，而且他还不能建，他的儿子才能建，有很多很多的条件。所罗门他的名字呢就是一个和平的君王的意思，而大卫是一个征战的君王，所以这个殿是和平的殿，不是征战的殿。同时反射到新约的时候呢，那我们这基督徒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和平的人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殿建造起来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有里面有外面，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好，我们回头来再看这个 家的这一部分。这个约呢，不仅是关于到大卫家，也是关乎到这个世上的这个万民的。这个与大卫有很多有关的地方。他作为一个领袖的话，他一定要起到一个模范的作用。与大卫的后裔也有关的地方。在这里面并没有写说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很明显，已经从一个民族的范围缩小到一个家族，最后从这个家族里面来集中到一个个人的身上。但是不管你怎么样的范围怎么样的缩小，你会看到这个整个这个基督的国度的一个核心呢，是越往核心的地方呢，就越属灵，就越圣洁。就好像当初在会幕的时候，在旷野见到会幕的时候，十二个支派扎营围着中间的利未支派，利未支派中间是那个帐幕，帐幕中间是至圣所，至圣所中间是那个约柜，约柜里面写了神的话语。意思是说，而且在十二支派之外呢，叫做不洁之地。反过来说，你要从不洁之地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那经过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进来。而上帝的约拣选的时候呢，也是从整个的以色列整个的人当中拣选出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从以色列的民族里面拣选大卫这个家族，从这个家族里面再找出那个后裔来，最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最圣洁的，是最完美的，那就是我们属灵的核心，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所以当大卫领受这个约的时候呢，他也同样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使命，他必须承接这个属灵的使命，他必须达到神的标准，而且必须影响自己的这个支派，影响自己的这个家族，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到整个这个世界。所以你仔细来想一想这个约的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有旧约有新约，新约是超过旧约的，你这样可以讲。但是我听过一个神学家是这样讲的，他说其实上帝的约你不要轻易的把它就一刀切开分成旧的和新的，而是他们是整个的一个上帝的一个约，而旧约是蓓蕾，没有开的花，蓓蕾，而新约呢就是绽放。所以是这样的，整个一个脉络是很清晰的哈。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旧约已经过去了哈，应该说旧约正在应验，而新约呢，我们也在应验的这部分里面啊。那接下来大卫领受这一部分的时候呢，大卫就开始他的反馈是什么呢？就是感恩和祈祷。这是基督徒，这是属神的人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啊。你领受神的恩典，大卫就说了，他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呢？主耶和华，我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我还有何言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这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对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所以我们教会也有那个，也有慕道班嘛，也有受洗班嘛。很多人我们在开布道会的时候，在开那个福音晚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现在有的时候大家说，哎，你愿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呢？他们就愿意哈。但其实你要是从大卫的角度来看的话，甚至你从使徒行传里面那个彼得讲到的那个情景来看的话呢，我们现在那个光景呢真的是不如以前了。以前是人一领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谦卑自己说，哎呦，我是什么样能经历说这样的恩典呢？但现在的大多数人反应呢，上帝真好，给我这么大的一个祝福啊，我谢谢你啊。其实还是差蛮多的。当然他随着他慢慢的了解之后，他慢慢了解上帝的恩典以后，他会慢慢谦卑自己，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的传统，从小就有那种严格的律法来教导我们。那你要说使徒行传那个时代呢，那彼得在上面就讲道，讲完了道以后呢，他都不呼召的，他讲完了以后下面的人听了以后都受不了了，他说，哎呀，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么办呢？然后彼得就说，啊，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嘛，就赦免你们的罪嘛，就领受圣灵嘛，就这样反过来的。现在不太有这样多的布道会了，如果在台上假如说 刘牧师这样讲的话，他讲完道他也不呼召，下面会有多少人过来说，哎呀，那我应该，刘牧师我应该怎么办呢？现在的牧师都不敢这样讲了，我也不敢这样讲，都会鼓励大家一下，鼓励一下哈，让你心里欢喜快乐哈。而且你看彼得讲道讲的多严厉，这位弥赛亚他是弥赛亚哦，你们就把他钉死在上面了，什么意思？你们都犯了罪了，现在也不敢讲哈。如果我们在前面讲说凡是进到教会的都是罪人，我一大半人都出去了，里面说不定还有好多基督徒呢。所以属灵的事情非常的不容易哈。所以你看大卫领受这个属灵的这个身份的时候，他所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谦卑自己，向上帝感恩祈祷，知道自己是不配的，这是一个真正明白神恩的一个人的正常的基督徒的最正常的反应。所以你千万不要想，你千万不要紧张哈。你说哎呦天哪，这个今天讲的这个标准好高啊，那个我是不是平时做的不太好啊，你就开始惭愧自己了。我要鼓励我，这个时候我要反而鼓励你一下，你这样想的话就说明圣灵在你心里面感动你呢，因为圣灵的话总是要跟圣经的话配合起来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你应该感恩，你应该开心，而不要紧张。如果真的是对神的话没什么反应的人呢，就没什么反应了。所以你有反应说明你是对的，而不是你是错的。好，所以大卫的反应就是分为这几样啊，一个是感恩，一个是赞美，一个是求神来纪念和祈求啊。所以我常常就感受到说，这个我们个人圣经把这个历史记载下来的时候，你整个这个历史通读下来哈，你会发现我们个人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呢，真的跟以色列人的历史蛮像的。我们当初跟神接近的时候，我们也会偶尔会离开，离开以后我们受了一点苦难了，受一点苦头了，我们还会跟神来祈祷，然后回到他身边来。那我们跟他重新再回来的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那个约，就是那个巴以的这个词，这个约就好像一个家一样，不管你到哪里去啊，我们现在在北美啊，如果我们回到台湾，会回到中国，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包括马来西亚那样地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是自己的家，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归属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不仅说这个约是跟大卫立的，也是跟我们每个人立的，而且这个约你要千万要有信心啊。如果你重视这个约的话呢，你就不会轻易的背约，万一你不小心背了约呢，你还会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因为你知道上帝一定会接纳你的。这几点一定要记清楚啊。好，那在整个的第七章里面，大卫就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等到第八章的时候呢，就开始讲到大卫的战绩了。我之前记得跟大家分享说，撒母耳记呢，它是一些片段，历史性的片段，包括一些记载的片段，放在一起，并没有像历代志那样有专门的一个主题，很严格的把它区分出来。但是从这样的一个记载里面，我们会看到呢，在第八章的时候，它记载大卫的战绩，而整本旧约里面记载大卫的战绩的时候呢，记载大卫的功绩的时候呢，都是在打仗的这部分。我们来看到底打仗这部分有什么特点呢？第八章第一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又夺取了京城的权柄，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就存留。哎，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量二绳的就杀了，量一绳的就留下来，什么意思？使人躺在地上，量二绳的比较长嘛，对不对？就是大人嘛，大人哈，成年人，一绳的话是小孩子嘛，对，小孩子。打仗的那些士兵悖逆的那些人，就按照神的规定就除掉了，而那些小孩子呢，哎，就留下来，给他们还有机会。你也千万不要说为什么把大人也杀了，如果大人也悔改呢？啊，这个问题先不要那么快问啊。OK， 所以他打仗的时候，他打了很多不同的人啊，有非利士人，有摩押人，有亚兰人、亚门人、亚玛利人。为什么每次都打仗都赢呢？因为在第七章的时候，上帝应许了，他说：“我必使你安静啊， 就是平安，这稳固的意思，不被一切的仇敌搅扰。如今借着大卫的手就实现了这个应许。他没有留下大人呢，留下大人的话呢，他们可能还会再继续来搅扰，所以上帝说把他们除掉，大卫就把他们除掉了啊。而且在打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呢，他们在对抗大卫的时候呢，他们有几个不同的王室联合在一起的，他们来帮助这个和大卫敌对的这些。在第五节里面，大马色的亚兰人就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人，并不是说他们的兵力很弱，其实他们兵力应该是蛮强的。你想一下，大卫刚刚建国时间刚刚稳定，然后就跟周边的人在打仗，打仗的时候那几个国家都联合起来一起来打大卫，但是大卫是得胜的，原因都很清楚，因为这边写了，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呢，在第八章的时候，就主要来讲解是大卫的打仗的这个功绩啊。那这里面的话，我们要看一下啊，大卫打仗得胜之后，他会把拿来的祭物呢，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我们也看到这个。在讲义里面讲到说这个献的这个词啊，这个献的词分别为圣的意思，分别为圣的意思。还记得以前从那个扫罗王去打仗的时候，上帝都说你把这些东西都毁掉，不要留。到大卫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不一样了。不一样呢是大卫打仗得来的那些他觉得好的，他就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耶和华就悦纳。哎，奇怪，那为什么扫罗那个时候上帝就不悦纳，到大卫的时候上帝就悦纳呢？是祭物的问题吗？是那个东西不够值钱吗？不是啊，对，是人的问题。因为大卫这个人蒙神的喜悦，所以大卫献祭他的祭物不管是什么就蒙神的喜悦。你还记得那当初在创世纪的时候啊，那个该隐和亚伯献上祭物的时候，上帝就不喜欢。很多人都说应该献的是羊，不是谷物啊。也有牧师说这个谷物和这个羊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其实你仔细看那个经文的那个前后顺序啊，耶和华悦纳亚伯和他的祭物，他先悦纳的是亚伯，然后才是他的祭物。那重点是人了，不是祭物了。所以人没有问题的话，他做的事情就没有问题，反过来就不行了。所以大卫在献上这段奉献的这段时候呢，就完全跟扫罗王就不太一样啊。那接下来在后面的几段呢，你会看到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行公义。接下来他就说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那亚希托的儿子萨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后面有人做书记，然后大卫的众子都做了领袖。这段记载是什么呢？这段记载就是告诉我们说，大卫啊，他当时设立的一些官职呢，告诉我们当时的政体是怎么样的，有书记，有史官，有祭司长，然后有做领袖的。那我想细心的弟兄姊妹可能也发现了，怎么这个地方的记载有点不太一样呢？我们看一下啊，撒母耳记上21章22节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当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不是逃跑吗？逃跑的时候跑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祭司就接待他。接待以后，扫罗就很生气，就把那个祭司那家都杀了。杀了以后呢，那个祭司的儿子呢就投靠大卫。这里面是怎么写的？那里面说，这亚希米勒呢是那个全家被杀的那个祭司，他就是接待大卫的那个祭司。而亚比亚他呢，是他幸存的那个投奔大卫的那个儿子。可是到了这边呢，他就说，哎，这个亚比亚他的儿子亚米希勒，哎，怎么反过来了？ 大家有注意到这一点吗？啊，这一点不太容易看哈。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亚希米勒的父亲呢是亚希突，他的儿子呢是亚比亚他。等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你发现哎，这亚比亚他的儿子亚米希勒做祭司长，这怎么会这样呢？蛮有趣的哈。我们先继续往下讲哈，希望讲了以后大家不要对圣经失去信心哈。在第八章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啊，在第八章的第十三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圣经里面后面还有段小字说或作以东，然后见诗篇六十六篇的一些内容啊。其实在历代志上里面也讲到这一段，他讲到说这个大卫呢就是击杀以东人，杀了他们一万八千人回来。那这里面又说了亚兰啊，你会发现圣经的记载怎么历代志写的和撒母耳记写的不太一样呢？这个我要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啊，这个一定要讲的。虽然有的时候讲大家会觉得哎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但是一定要讲的。我相信上帝的话语会保守我们，不会为这些小的瑕疵就出现问题啊。首先说那以色列的位置哈，这以色列国大概是这个样子的。这部分呢，它下面这部分，这上面这部分呢是亚兰人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对，下面这部分是死海，然后这边是以东，这边是以龙，这边是亚兰。在岩谷打仗呢，一定是靠近死海这边的，所以不太可能他们这样下来打仗的，应该是跟以东人打比较好。那他们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我给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亚兰和亚兰，这是亚兰，然后以东，它其实读起来应该叫做以东。你从英文看的话，你很容易看出来，这个 alam 和 edom 的话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可是你看希伯来文呢？不是了，其实这两个还不一样呢。这个是圆圆的，这个边边哈，这边是个直角，稍微出来一点点的。这个是 r， 这个是 d。好了，你说你们会不会看花眼呢？
会。
当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你可能会看成是这个字啊。对了，所以他们在抄写的时候呢，就可能。在抄写的过程里面就发生了一件这种小小的瑕疵，可是后来的人再一看的时候呢，他说哎不对，这写错了，应该不是亚兰，应该是以东。所以呢后面加了个小字，括了个括号，说应该是以东。然后在什么地方记载呢？在诗篇六十章里面有记载了，是以东。历代志呢也是这样，就把它纠正过来。但是你会不会觉得那干脆就把这个去掉，就写以东就好了嘛？但是你要注意哈，当时的那个抄写的那些文士啊，包括那些法利赛人啊，文士专门记载圣经的哈，他是按照上面的一个个抄写，他不敢错的，因为他随便拿掉的话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的，所以他宁可把这个都抄下来，错了是错了，但也抄下来，旁边的注解也抄下来哈。你要知道诗篇里面有很多那个，你看如果你有兴趣翻一翻原文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大卫的诗献与灵长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那个根本就不是圣经的原话，那个只是后面的那个抄写的人说这段诗篇呢是大卫写的，加了个注释而已。那后面的人要不要全抄下来呢？那这段不是神的话语，要不要抄下来呢？还是照抄。但是这样的一些变化有没有影响到圣经的准确性？没有，只要你读得够仔细的话，你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 而且你还了解到他们当时对上帝敬畏，对上帝的话语敬畏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一标点符号一笔一划都要写下来。但尽管如此的话还是会写错，对不对？会有笔误的啊。那感谢主了，那个已经有一些神学家把这些不太符合的地方都已经对过了，大概只有不到1%，而且都是一些很无关紧要的地方，就是这个地名嘛，啊，名字嘛，稍微换了一下就不一样，而且一看你也懂，知道，啊，这个地方写的不对，应该是这个，没问题了。会不会对大家的信仰有影响？
不会，
圣经是神的话语哈。你要知道，如果两个人这样，如果我写一篇文章，他写一篇文章，完全一个字不差的话，这在法庭上是非常严厉的错误，因为这两个人串供。所以有一些出入的话，就还原事情的真相。这个人从这天晚上看到那个车，从这边看是蓝色的，那边人看是白色的，哎，到底是车是蓝色还是白色的？于是还原当时的场景，原来他们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来看，那个车停在一个酒吧的前面，是一辆白色的车，但是那边打的蓝光，对，所以这个现场就还原了。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的，啊，千万不要想说上帝说一个字，我就写下一个字，就写下来写下来，那是完全的 copy 啊，那样的话反而失去可信度了。对 OK， 一个题外话哈，希望在网上听到的弟兄姊妹呢，就不要过来 complain 我就好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哈，因为圣经里面真的有很多地方你会发现，哎，这边怎么说的是4000，这边说的是40呢？你会很 confused 的，所以你要了解它里面这个背景哈，它到底在强调哪一部分啊 ？OK， 那反过来我们再说了，那这边那个儿子和父亲的身份颠倒了，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两个希伯来文的话我也不写了，其实也是蛮像的，但不会说这样像这两个这么像，所以有可能是说他们的书写顺序的时候呢发生一些误差。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呢，一般他们以色列人起名字啊，给孩子起名字呢，他们可能会起上一代的他父亲的名字，这个是有可能性的。对，好，这边就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哈，当然你可以随便去查一些资料，看一看哪些是你觉得不错的，你就可以讲啊。这些差异的话，就是希望大家注意的。重点不是要找出这个差异来评判圣经如何，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圣经上出现一些问题了，有一些好看起来表面上好像一些矛盾了，那请问你的信仰在哪里呢？你还是会不会找到那个最重要的地方啊？这个是重点啊。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听一个那个希伯来文的专家。神学院的老师，他从小就12岁就会讲希腊文，就直接读希腊文的圣经，然后后来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去学，然后甚至去摸过这些古海死卷去研究啊。跟他同一期进去的有三个人，全世界只选了三个人去做那个研究，那两个人最后都不信了，就他一个人留下来。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你看圣经的话翻译的版本没问题，可是你去看那些不同的抄本的时候呢，你整个就是思维混乱。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想说因为上帝的保守我，让我能认出这个还是对的，这点才是重要的。所以你的信心在哪里，你的结论就在哪里啊。好，那第八章的话他讲的就是大卫的功绩哈，讲的功绩哈。那大卫除了奉献分别为圣，还有他的设立官职公益性的这个开始治理的时候呢，他已经跟扫罗不一样了，他设计一个完全不同的体制出来，一个政体出来了。那我们看讲义这边呢，讲义呢是把从第十章挪到前面来了，主要是讲大卫的一个战争的问题。我们先跳到第9章来看，我们先不要看第十章，因为第八章和第十章讲的都是打仗嘛，我们先跳开啊。我们还看第9章，翻到后面。大卫的功绩记载完了以后呢，就讲到大卫的另外一件事情啊。大卫就善待米非波设。9章1节，大卫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那扫罗家里面还有谁留下来呢？啊，结果就。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那这个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初在那个扫罗王被攻击逃亡的时候啊，这个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在历代这里面也有记载哈，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也说了，这个约拿单有一个唯一存活的儿子叫米非波设，他在逃亡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奶妈抱着他跑，跑了以后不小心把他掉在地上了，他的腿就断了，他就变成瘸腿的。大卫把他召进宫，把扫罗的田产归给他。这是扫罗家族里面唯一存活的一个后代啊，当然可能不止，可能还有一些旁系的。但注意，大卫并不是说我只恩待约拿丹的后代啊，而是他说我要因为约拿丹的缘故，我就善待扫罗家里的人，不管是谁。他大卫问的就是这样的：扫罗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意思就是说，不管剩下谁，只要有的话，我都要恩待他，因为约拿丹的缘故。那这个米非波设呢？他在历代志里面呢，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米利巴利。你看有的时候看到名字啊，你看到历代志的时候，你会非常辛苦的，因为一开始那么多章全都是讲名字，谁的儿子是谁啊，谁的儿子是谁啊，他是做什么的做什么的，就这样讲，看着也就是索然无味啊。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大家讲啊，你看这个米非波设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米非波设啊，我这边有查他的名字，看一下，米非波设的名字的意思是终结偶像的意思。米非波设是终结偶像啊，但是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又很特别啊，叫做米利巴利，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巴利是我的守护护辩护者。你说奇怪，有一个特别属灵的名字叫终结偶像，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巴利是我的辩护者。啊，这个如果你们有机会去读历代志的时候，你会想一想，在历代志为什么要用那个米利巴利这个名字而不用米非波设啊？你一定会觉得为什么用这么多不同的名字啊？真的好麻烦呢，好麻烦啊！可是你读起来可能就觉得索然无味啊。可是大家都读过《三国演义》，对不对？对，你说关羽对不对？然后又说云长对不对？云长将军啊，然后又说到赵云将，又说到赵云，然后又说到常山赵子龙啊。你看你读的时候，你发现整个这个名字，他们不同的名字有名还有字，然后充斥在整个的那个小说当中啊，你读起来是不是韵味不太一样？你要说赵云的时候，你直呼他为赵云的时候，两边在打仗嘛。可是刘备说：“哎，子龙将军，就说明他们的关系就很近嘛。”当时那个场景就氛围就出来了。所以以色列人的这个名字呢，也跟我们那个中国人的这些名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当然不太容易读出当时的韵，很难读出当时那个韵味吧，因为那个语言的差别嘛。米利巴利里面呢，它里面讲到说，它这个意思是说巴利是我的守护者，而米非波设的时候呢，它就是要终结偶像啊。你可以推测一下，它可能是在不同的时期举的，在不同的情景下，它用不同的名字。所以你对应上下的经文的时候，你就会看出当时它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而且作者把这个名字拿上来，是不是跟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拜偶像啊，大家都觉得应该被神来保护啊。而到了这边的时候，这边要终结偶像了啊，这都是一些很有趣的啊，所以千万不要对名字产生一种啊，不要太紧张啊，有空的话就慢慢再研究哈，希望以后有没有机会呢，专门一堂主日学专门讲名字的，从头到尾十堂课就讲名字。OK 哈，所以大卫就恩待这个那个约拿丹的儿子哈，所以这里面用的是米非波设嘛，因为大卫是属神的。对，所以他从把他们的人招过来，然后继续恩待他，然后他家里面，然后而且他要说他要与我同席吃饭，而且米非波设呢，他就住在耶路撒冷，就与王同席吃饭。这段记载是说什么？你看，当一个君王打仗，他平定四方之后呢，他还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征战结束了，他那个反对他的人都已经除掉了。他的那个严厉的那边已经表现过了，他现在表示他怀柔的那一部分。那怀柔的部分在什么地方最有效？在他的敌人身上是最有效的嘛？对，所以他并不是排斥扫罗，因为当时的大卫登基之后，不是有很多人说吗？大卫就是要夺扫罗家的，夺那个扫罗家的那个王位嘛，他是篡权者嘛。后来大卫就忍了那么多年，以至于当时以色列的国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就是米非波设那一部分，一部分就是大卫这部分。后来他那边不行了，大卫就统一全国，统一全国还是蛮勉强、蛮被动式的，但因为很谦卑嘛。那统一了之后呢，他也不会忘记扫罗这边， 扫罗的后代他继续来恩待，这样的话百姓一看以后就民心就安抚了。因为当时肯定有很多人分两派的，一部分支持大卫，一部分支持扫罗。那时候如果大卫一得势以后，那那一派的人是不是会很紧张啊？对，你看现在中国也是这样，对不对？世界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这个派别一得利了以后，那边的话就失势了嘛，就可能会被清算嘛。所以怀柔政策也很重要啊。那大卫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整个的政体的安排，第二是人心的安抚哈。稍微讲的跟讲义上稍微多了一些啊，不太一样啊。那个讲义上都写的非常的详细哈，大家可以慢慢回去读啊。好，那大卫这样的一个恩典的行为呢，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那几个政策上的事情哈，另外还就是他要去主动寻找，主动施慈爱，不忘记神的恩典。然后恢复有三个方面，一个是首先就是先把产业，扫罗所有的产业就全归给他，我不要你的产业。然后第二呢，跟他一起吃饭，我们要面对面的啊，我们要恢复关系啊，关系。而且呢，他待他如儿子一样，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就是收他为义子了。对，干儿子，对，没错，干儿子。那我有的就都给你啊。说不定如果你做得很好的话，你知道，可能在中国没有这个习惯了，中国都是父为子传，对不对？可是罗马帝国不是这样的哈，当然那个时候也不是罗马帝国，就是举个例子了。罗马帝国的话，名义上的儿子才是继承王位的儿子，而不是说是血缘关系才继承。所以你看罗马皇帝啊，有几个儿子，他那下面的几个儿子都不是亲生的，不奇怪，他们重视的是这个名分，重视的不是血缘。而东方呢，特别是中国呢，重视的是血缘，不管下面的儿子有多差，因为是亲生的，所以是一定是太子哈，就一定要扶他上位哈。然后就出现了很多这个波折哈，有很多人就很忠心的就跟着这些人哈。但是我相信以色列国的话，大卫他把那个米非波设啊接过来当他的干儿子来对待啊，万一啊，当然猜想一下，万一米非波设他是一个很精明能干很有才华的人，那上帝会不会选择他做继承人呢？神有上帝的安排，所以神已经说了要选所罗门了，绝对不会选米非波设哈。这个问题我们就留个悬念，我们大家想啊。重点是说，你看大卫恩慈的行为来对待米非波设嘛，那当上帝恩慈行为来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是不是都是以色列人啊？不是啊，我们跟以色列人没有血缘关系的。但你可以说我们也跟他有属灵的关系哈，属灵的关系也有高低不平的，也有高低不平的。那上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讲得很清楚了，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然后以后就如何如何啊，上帝能从那些石头里面兴起他的子孙来啊。重点呢不是在血缘了，重点是上帝给我们这个身份的啊，我们到底能不能重视。OK 啊，好，一些稍微一些题外话。那我们最后来回过头来看第十章哈，第十章比较有趣，他又开始讲大卫要跟周围的那个开始打仗了。大卫已经稳定王位之后呢，他就不需要再打了，他还是继续跟亚门人的那个国家呢进行这个怀柔的政策啊。但是亚门人的王死了，他的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这段记载在别的经文上找不到的，所以你不知道到底这个拿辖是如何恩待大卫的。没有，在之前有一些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讲过一些他们之间打仗，但是没有记载。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卫说他曾经受过他的恩惠啊，受过恩惠的话他就要善待他的儿子。哎，可是这个哈嫩呢他就比较紧张了，他说你是不是打着这个表面这个样子，然后实际是要夺我的王位啊？对啊，夺我的王位。所以他就开始就误会他呢，但是他的误会的方式呢就比较特别，你不跟他立约呢不立就不立了，然后你还把他的使者羞辱一番啊，上面说把他那个割断他下半截的衣服，使他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哇，厉害啊！割断衣服，割断下面的衣服哈、啊，应该不是只有衣服那么简单了，就是让他赤身露体的回去了。 而且呢，以至于说这个这些大卫派人去迎接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都没有脸架见大卫了，而且胡子也被割掉了啊，在要恢复之后才有脸，所以这个行为是蛮过分的。所以亚门也知道这个他大卫憎恶他们，就开始和亚兰人开始又联盟了，又要打仗了，好多人在打仗了。然后大卫听见以后呢，就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了。好，我们注意这个细节啊，先记住这个细节啊。那再往下的时候，你看约押呢，他就派他的弟兄亚比率就摆阵，然后打了，他们准备打仗了哈。他说，亚兰人如果强过你呢，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如果强过你呢，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耶和华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于是一打仗，好了，亚兰人跑了，打输了，亚门人也打输了，就回来。那之后呢，这个这些诸王呢一看，那大卫这边真是很难惹哈，就跟大卫和好，这件事就结束了。从表面上来看呢，只是个简单的这个打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哈，但是我希望大家能注意到一点啊，你看，在之前第七章打仗的时候呢，都有一句话说耶和华使他得胜嘛，耶和华使大卫得胜嘛。那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大卫在打仗的时候，他不再问上帝了，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就说，哦，我的政体已经建立好了，我的怀柔政策也做好了，战士那个政体和民心都已经安定了，现在跟外面的这些国家就要建立好的关系，友好关系。打仗的时候呢，我就约押你去打就好了，我都已经安排你做元帅了，之前不是这样规定的吗？你是做元帅的话你就去打，你怎么打你自己看着办。好，约押呢就去安排他的弟兄去打仗，但是约押安排他弟兄打仗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所以约押知道打仗的时候要去求问上帝的旨意，而在第十章的时候大卫就开始不求问了。那如果再往下到第十一章呢，你会发现，哎，大卫就开始犯错了。所以你看作者这样的安排是有一个过程在里边的。他之前大卫是何等的人，然后他的丰功伟绩呢都集中在第七章讲他的战绩，再往后的时候呢就没有再说他战绩的事情了，就没有了，反而讲他的政策定好了以后呢，他就开始有一个伏笔在这边。大卫打仗好像没有问上帝啊，他的元帅还去问上帝，所以打赢仗了。而第七章里面讲了很多遍大卫打仗，第八章里面讲了很多遍大卫打仗是因为上帝让他得胜，而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就记载说这大卫和拔示巴的这些事情啊，你看着这个属灵的光景啊，就是这样子的啊。好，那不管怎么样，你还可以看得出来，大卫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被记载下来，我们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在你困难的时候，你当然会依靠上帝了；在你安静的时候，你也就觉得好像我自己可以做一些决定了。其实上帝并不是不让他做决定了，他做决定的时候呢，也应该跟上帝汇报一下。上帝不是不信任他，就好像两个人在公司工作一样，你刚到公司来的时候，你跟主管学东西哈，学完了以后都要跟主管报告的，后来一段时间以后你做得很好了，对不对？主管说好了，让你去做了，放心了，是不是说你从此之后你做了任何事情可以不向主管报告了？不是哈，我都用一些很粗浅的话语来跟大家解释圣经啊，这样解释其实不是很准确，但是我向大家讲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我可以决定做一些事情了，但是我做完了以后，做之前是不是要跟主管说一下我要这样做，做完了以后还要跟主管报告一下我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如何不如何，不仅是说向他确认一下有没有问题，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尊重他，尊重权柄啊。如果你要是把这个地方忽略掉的话，你会怎么样呢？做得久了你可能会出失误的，而且你失误的时候呢，上面没有主管罩着你啊，上面没有主管罩着你啊，他不仅不罩着你，而且他要罚你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都要有一个属灵的遮盖，不仅是说牧师的团队之间要有一个属灵的遮盖，那我们的属灵遮盖就是我们的大家长刘牧师，那林良堂的这个属灵遮盖呢，就是台北母堂的 周神柱牧师。那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有，我们有曲牧，对不对？曲牧是我们小组的属灵遮盖。那小组里面呢，小组长是我们的属灵遮盖。那家里面呢，哦，都是姊妹讲的哈，丈夫都很谦卑，都不讲话啊，你们都答对了。丈夫是自己的属灵遮盖哈，没错。所以属灵遮盖这一层的话，他要尽他的责任，因为上面的这个遮盖如果讲下去，他要负责任的。但如果下面的人就忽略这个属灵遮盖的话，他自己去一意孤行呢，那都会出问题啊。所以很有趣哈，你看圣经里面很多的这些记载呢，你仔细去思考的时候，你仔细思考以后，你会发现旧约和新约的原则呀，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新约讲的更清楚一些，而旧约呢讲的只是有一点模糊，但是方向是对的。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新约很容易读，旧约太难读了。我劝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应该反过来啊。如果旧约这些背景你不仔细看清楚的话，你读到新约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你再一听牧师一讲的时候，你说哎，糟糕，好像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忽略掉了啊。所以那还是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个神学家介绍那句话，他是非常好的，他说旧约是蓓蕾哈，新约是绽放，都是一朵花。你看到了开的花，你就已经看不到那个蓓蕾了。但是如果你能从头从这个蓓蕾它这个开始发的时候，到这个花整个绽放的时候，你看得更完整，就是这样的原则，这就是上帝的约啊，上帝的约。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哈，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能够来体会你的心肠。我们求你像纪念大卫约一样，也来纪念我们的软弱。我们常人常常在世上的时候，平时的时候，常常在心思意念上，甚至在行为上都得罪你。求你来赦免我们，求你的灵继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正路之上。我们再一次把每一位弟兄姊妹谦卑在你面前，愿意聆听你的话语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求你亲自来带领，求你亲自来使我们成为圣洁，要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代上也来实现你的使命。祝福我们每一天都有你的同在，都有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